我也想到了不起的先知，就是这个谁啊，以利亚，对不对？还有他的徒弟，对不对？那么这个当然他们有很多的丰功伟绩，有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
这会不会太小了？
可是不是每一个先知都是这样，
不够做啊。
不用够了。哦，对，
我们坐外面旁听。
好啊，好啊，我们也
先有上座位，你预备的。
坐。
你坐
下。坐在牧师旁边。
旁边。我们也坐在牧师旁边。
我们这传道人都是，
我以为要坐那牧师。
不要。
我们还
是不是你坐这个方向比较看得到你，因为不然的话那边的人看不到。
没有，这样还可以再做一个。
对，一定等一下一定有第二、第三个人，一定还有人会来
两万
一。OK，
刚才我们讲到以利亚，他的徒弟是谁？
伊丽莎，
对不对？以利沙在接做传道人的时候，就是做先知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个愿望，是说希望感动以利亚的人，双倍的感动他，是不是？所以我想我们也是，我们不敢夸大，但是我们在神的里面也可以立志，就说感动耶利米的灵，双倍的感动你。可是你要想清楚了，耶利米这一生是很悲苦的，
不要，
你刚已经娶妻了哈，耶利米是上帝不准他娶错，所以很多先知是很苦的。那你要不要像我的这一生里面，其实我最先读的一个先知就是那个神叫他去娶安息的先知。
何西亚
是不是？那是非常苦，但是神要透过他告诉以色列的信息，就是说，要何西亚取过银布才知道那种心里的悲痛，而且还要饶恕他，还要把他接回来。那我们知道先知书里面这两个信息很重要，一个就是审判，因为一定是透过先知告诉以色列是一个淫乱国度，拜假神的国度。然后呢，接下来的呢，就是惩罚，审判就带来惩罚。但是惩罚之后，另外一个信息一定是恢复嘛，恢复神的慈爱。所以何西阿就是这样，他必须要在用他的生命里面表现出来这个信息。所以先知啊，不是一个很是一个危险的职业。所以昨天我听到这个肖牧师，虽然他这么年轻，但是当然我对他的好像认识不深，但期望就上次他来就是是不是对我们发预言，对不对？对每一个人发预言。可是昨天他没有发预言，或者我这是在他结束的时候，那他是讲道，对不对？
后来
有，对不起，我忘了。所以呢，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哈，因为昨天我听了肖牧师的心里面是有感动，是这个牧师最近受苦，所以起码他在家里时候，他爸爸那种痛苦哈，然后他的伯伯是一个牧师哈，我昨天查一查，他的伯伯叫肖平哈。退休了，他们那个教会上升了，然后是牧师在他最痛苦的时候跟他站起来分手，这是人之常情哈。就像我的妻子她生病的话，她就是为了要就是要分钱，他们家的房子要卖掉，然后他哥哥就提出说，小妹一分钱不要分，然后。他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他已经老人痴呆了，不需要用钱。所以你说不知道说为什么一个牧师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哈，见到他的侄女哈，提到的就是说卖房子。所以这是 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需要限制，而且为什么肖牧师要说这样的话，因为他如果要讲神的话语的话，他要知道这个人世间是多么的混乱，人世间是多么的邪恶，是多么的虚伪，所以刘牧师做的非常的好，就是带他去玩一玩。
对，我都想带他去玩一玩。你不用带他，带我们吧。我们一起啊！哎，好好好，我们四个我一起啊！啊啊！好
我们今天其实耶利米我们也应该带他去玩。他痛苦了40年，他真的很可怜啊。那我们今天要先撇开耶利米不讲哈，我们先讲一讲，因为我们在这里哈都是传道人占多数，不是传道人都带有使命在你的生命里面。嗨，朱莉，好，那我们讲一讲哈。耶利米是一个受呼召的人，那我最熟悉的，我相信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在新约里面受呼召的就是保罗嘛。
对，
那保罗呢哈、啊、在这个我在神学院受训的，他是接受教育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啊，一个女老师，他就讲到就是我们生命灵命的造就的形成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这个话讲得太好了，他讲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打开应该很多人大概连都会背哈，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哈。保罗怎么讲他？因为那个时候写信的时候，第一个先要写你是谁嘛，对不对？谁写的这封信？不像我们现在是摆在最后嘛。当时罗马信写信的这个风格是一开始就说谁写的信，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句话就把他的身份表明了。那不但是表明他的身份，也讲了这个人一生的职志，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你要思想清楚，你接受的呼召是什么样的一个呼召。耶稣基督第一个仆人，基督的仆人，再来奉召，再来使徒，再来特派，再来传神福音。好，我们就很快的讲这个仆人，就是当时的仆人嘛，奴隶嘛，奴隶是没有自由意志的。罗马人的奴隶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站到主人面前，先去问主人今天一天要干什么活、啊、做什么事情，所以你也不能够逃跑，因为你脖子上挂一个牌子，上面写说我是谁谁谁的仆人，如果你抓到我把我送回去到这种程度，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愿不愿意做谁的仆人奴隶？我们今天基督徒是自由，可是你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你要知道你被呼召也是没有其他的自由啊。你看哪一个牧师是太自由，他想干什么干什么的，他这一辈子是被神呼召，他就做了奴隶了，奴仆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字。可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像那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呢，他就被牧师提拔，年轻人嘛、又进钱又好，提拔他做执事，然后呢他给我们写信就写主仆、他就马上变自己变成主仆了。可是在当时呢，我们知道可能传道人可以称主仆，但是呢做主仆呢他就没有想到那个严重性。那个严重性就是说你今天没有自由了啊，你不能够随便了。可是我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到哈，他讲到是什么呢？他说奉召，是呼召了，叫你做这个事情你就要做，基督叫你做，因为基督是王嘛。再来呢，使徒呢是带有使命的，叫你做什么事情是给你一个使命，对不对？那你就要去把它做成。再来特派呢，特派是说分别出来，就叫你做这个事情，别的仆人今天到田里去干活，你今天呢就在家里给我教小孩，就特派你做什么事情的。那特派分别出来，我们也知道在旧约里面讲 这个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如果呢圣一盏灯摆在你家里就不是圣，摆在圣殿里面给神用就是圣，那么你是已经分别出来摆在神给神用，又做了神的奴仆，你也没那个自由，然后又特派传神的福音。那神的福音在当时是什么呢？在希腊文里面，在罗马这个帝国里面，这个国王打胜仗，或者他得了一个儿子了，他征服了哪一个地方了，他登基了，他发布福音的文告，五安格林发布福音的文告啊 ，gospel， 原来是这个意思。结果呢，现在呢，这个在保罗呢，在这个在圣经的这些使徒里面呢，把它转过来了，说这个福音啊，是指耶稣作王了。不是你罗马哪个皇帝作王，是耶稣作王。你知道基督教我们宣扬的宗教都是跟我们世界的标准是颠倒过来的，相反的。所以如果你说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你就想一想保罗在第一章第一节，你回去仔细思想你自己到底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你想如果是萧牧师，他那么年轻的时候到北美来接受，你看他的家世，他来接受啊这个神学装备，然后他到现在中年了，大概四十多岁了，那么他有他的自由吗？上帝叫他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是不是这个生活好吗？他昨天说他爸爸，因为我四月份回台湾的时候，我母亲也刚好生命已经接近尽头了，所以我回去的刚好，我看到她的那种痛苦，我两个妹妹照顾她的那种苦难，那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因为我的母亲在那里日夜的哀哀叫，人家都不能睡觉，你问她为什么叫，她说我不知道。然后我姐姐规定两个小时换一次尿布，你要知道那两个妹妹有多辛苦。后来他们到最后才请了一个工人来帮忙，但都是他们亲手，工人只在旁边帮忙。那你看萧牧师要拿他自己的钱，他说这个弟兄姐妹奉献他的一点钱去找工人，所以那种辛苦啊，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想不到我们会有这一天了啊。好，那么好，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被呼召，那么耶利米又是一个受苦的先知哈，他的背景哈，他是一个祭司家庭出身，可是呢哈，在他被呼召的时候可能二十几岁，我们知道哈是啊南国，就是犹大这个约西亚王做王的第啊十八年吧，啊十三年啊十三年，因为约西亚做王三十一年。他十三年受呼召，所以在约西亚王这个当王的时代，他服侍了十八年。然后后来呢，又接着呢啊，是四个坏王啊，连四坏啊，然后差不多二十二年多哈、啊，所以他总共服侍十八加二十二，差不多四十年。这四十年里面啊，他没有什么好日子过。约西亚王哈、啊，虽然是一个忠心之王哈。啊，因为约西亚王八岁的时候这个做王，因为他的爸爸被这个部下给杀死，因为实在太差劲，他的爸爸呢亚门只做了两年王啊，人家就受不了。他祖父啊做了五十几年王啊，更是差不多是这个犹大这个国家里面是声名狼藉啊，几乎是最恶劣的王啊，叫马拿西，马拿西坏得不得了。如果你去读那个列王记下，你就可以看到啊，什么恶事都做。基本上呢，我们读啊先知书呢哈、啊，神审判这个以色列人哈、啊，就两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背弃神嘛，拜偶像。马拿西、啊、拜这个巴利，拜亚瑟拉啊，这一对巴利亚瑟拉可以说是这个神里面的这个他们认为是假神里面的夫妻啊，是极其的败坏。然后呢，这个马拿西最坏的呢 甚至使他的儿女呢惊火。这个惊火呢，当然有些人说只是仪式一下，只是说哈，但是呢，许多圣经学者呢觉得呢不是，他就是把他这个子女呢，如果献给这个偶像呢，就烧死啊。如果是这样，简直是罪大恶极，让神愤怒。所以第一个是拜偶像，第二个呢一定是社会不公义、不道德，所以呢这也是神所愤怒的，因为这个跟神的性格是完全不符合的。也就是说，神所建立的这个啊拣选的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呢，不应该反映出神的性格是不道德的，但是呢不公义的。法律是不公义的，但是呢往往呢在神的就是说在信仰上的败坏必然带来道德的败坏。其实你看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信仰败坏，你说哦只是一个宗教而已的，宗教就是教人行好，但是宗教败坏以后带来是道德的败坏，必然的结果。所以他在这个年代呢啊，他在啊，可是呢马拿西是一个好王，虽然他的祖父败坏了五十几年，
约西亚
啊，约西亚，对不起啊，马拿西是败坏了五十几年，他的祖父，谢谢你提醒我，因为然后呢，那个然后他爸爸亚门又败坏了两年，
应该是西西亚，
不是他爸约西亚的爸爸亚门哈、啊，然后呢哈、啊，所以你知道一个社会哈、啊，宗教和他的道德败坏五十几年。是已经积重难返了，很难再把它改过来了。就而且我们不能察觉嘛。你看啊，今天如果我觉得美国的道德败坏也可能好几十年了嘛，对不对？那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这是败坏嘛？因为我们生活在文化里面，文化就像一个鱼在水里面游泳，那个水的好坏，它自己鱼是。不知道，虽然他生理会反应，也许他会慢慢死亡，但是他不会察觉、就像这样子，年轻人是不会知道的。那如果作为耶利米呢，他很可能呢，他觉得呢，就这样子在祭司家庭里面混一混也不错，也很固定的工作，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呼召的。而且如果他已经得到中复兴的话呢，他必然知道时局是很坏的，不过神也启示他，所以他的在他的这个做这个被呼召的时候是啊一个，即使约西亚是一个好王啊，但是其实而且呢，约西亚在他被呼召了第五年以后啊，因为他是在他被呼召的时候是十三年了，那约西亚做王十八年的时候。才在库房里面找到了这个摩西五经哈，然后才宗教有复兴啊，对，还早，然后呢才你可以去听，
他们在唱歌
吗？
就是他们在练
习，九点半练习，还没正式。
他们是练习，好，所以呢，他也就是说，他被呼召的时候，这个约西亚王还没有宗教改革，所以时局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被呼召的时候，其实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到五年以后，而且。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讲过了，经过你去看五十几年哈，所以积重难返对他们来讲，其实他在服侍是很辛苦。好，那么我大致就再简短的一下介绍他这一生，然后我们就我今天讲到了这个先知的时候我想按照神学院的训练就是我们 也跟今天的一个做一个比较。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的先知哈，那么他圣经里面有没有对先知有一个定义呢？没有的哈。但是圣经里面在哪里讲到第一次提到这个先知的工作呢？我们应该是在生命记里面哈。生命记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18:18-22哈。生命记18:18-22，这是神对摩西讲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随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着我，我要将当地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其受罪。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的话，或是奉我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
你先，好，我们再读21:22。
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力。这就是耶和华所未能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几个重点。先知是神自己呼召，不是自己可以说我是先知。那么再来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传神的话，他是说神的话，神告诉他什么他说什么，所以在某一方面说呢，他是神的传声筒，所以把神的话说出去，这是最重要的，不要讲自己的话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说谎的先知呢，那你要受审判。那么你的话呢，在22里面有讲说，22讲什么呢？就是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就是说的不是神告诉他的，所以将来不成就，那么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那么如果他擅自说的呢，在20里面，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的话，或者奉别神的名说话，是死。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业，是不是？
对，
职业的工作或者职业的，如果当你没这样说话，你自己干说了，对不对？然后到时候人家一说这事没发生，是不是？那你是自己说的，那如果人家要打你怎么办呢？那像耶利米这种先知呢，他说神所告诉他说的话呢，那么人家也是要想要刺死他，连他的同乡都想要刺死他，这是一个非常不讨好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也讲先知，那么一般在神学院里面，就是很保守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说的先知就是讲道，因为在保罗的时代你知道我们是一个灵恩派的教会，灵恩派的教会很贴近初期的教会，所以我来这个教会里面觉得这个最新奇的一点之一就是一个很新奇的，就是我们主日常常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上去讲道，那你觉得很稀奇吗？在别的教会里面那都是牧师讲道，对不对？那请外面的也是传道人，那我们这边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讲道，我们讲平信徒讲道，那你觉得很稀奇吗？是在保罗时代并不稀奇，保罗的时代的时候任何人有感动，保罗说你讲道的人比较多最多两三个人，所以说当时抢着讲道，这个讲还没讲完那个就上去讲了就是这样子的嘛
他受了圣灵感动，他就上来讲道，他就站起来讲道。那所以呢，先知呢，保罗说先知是讲道的，那也符合这个当时《申命记》里面的定义，对不对？讲道是代神讲话，代神讲话。所以你看那个传统的教会里面，比较传统的教会里面，你看中间，如果他往往他讲台不是摆在中间啊，你看非常古老的教会，讲台是设在十字架的右手边啊。你信徒面对他的时候是，你看到是左边吗？但事实上，他那个摆一个讲台，甚至那个讲台古老教会他伸出来的哈，像一个船样的，像挪亚方舟哈，那船样的那牧师可以站到那，那十字架一定是中间，那么传他是代神传讲话，就是他不要站在中间把神给挡住了，他意思是这样子，你谦卑一点嘛，你站在右手，站在神的右手也是一个很好的位置啊，很神圣的位置啊，但你站在旁边去，你是代神讲话。所以你看到很多牧师的他们那个装备啊，就是做讲话哈，比如说他这外面不是黑的吗？黑的衣服中间有一个 color， 它叫 color， 一个项圈呀，这个中间是白的，对不对？你要洁净你的口，那是像一个 小嘴巴一样的，洁净你的口讲神的道理，然后上面还带两个带子呢，两条，一个新约一个旧约，这都有道理，不是随便传的啊。那当然我们现在福音派好，或者是英文派说美国串袍，其实串袍这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就一个黑袍子，这黑袍子是在改革的时候。改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路德改革的时候，已经不要再穿那个天主教那些翻那很漂亮的绣的，我小时候的袍子都是绣花的，好漂亮，而穿一个就是学生的，因为路德是一个教授，就神学院里面的一个学生穿的黑袍子，只是我们现在袍子的材料比较好一点，那以前的就是一个布袍子，所以我们讲西方人讲 man of cloth， 就是cloth 是普通的布嘛，粗布嘛，所以说传道人就 man of cloth， 穿粗布衣服的人就是一个粗布的黑袍子。那现在就是这样。好，我们讲到呢，就是在新约里面呢，先知讲道，也就是讲道就讲神的话。所以呢，我们现在牧师训练呢，就到神学院里面，先从希腊文、希伯来文学起，然后分析哈解经。教你如何解经，然后呢，你就天天操练，然后你几十年讲到你都是这样操练，所以你就这样。可是呢，在灵恩派兴起的呢，跟早期的教会有一点相像。这个呢，还包括了神对你的感动，所以像肖牧师的服事里面，先知性的服事里面，有对人的讲神你的前途。对不对？或者你的未来，有时候神告诉他的，这个是先知的指示。所以呢，又恢复到初期教会。教会呢，尤其是最近天主教常常在宣告说他们的教会开始复兴，很多年轻人都进去，社会的动乱啊，很有可能啊。但是呢，天主教在同时呢，他也批判了新教，就是我们所信的。基督教或他们讲新教，所以说呢，基本上如果他说的很难听，就是说你这个宗教根本就是一个野鸡的教，就像我们有好大学，你真是野鸡大学，什么意思呢？他说呢，我们呢有一个使徒的传统，这个在英文里面叫 apostolic succession， 为什么叫 apostolic succession 呢？就说我们每一个我们是彼得一个一个。彼得案例了谁？谁案例了谁？我们这个可以拿出文件来的。这我以前讲过，
正统
啊！你想想看，你买了一只很名贵的狗似的，你有一个血统证明书，说不好听就叫他的爸爸是谁？他的爸爸，所以你天主教是这样子。所以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还有一个被天主教开除的，他从南非来的，他说我有使徒的传统，因为我有这个证书哈， 那么谁愿意跟随我，我可以跟你继续下去，你觉得对，所以你可以一直追溯到使徒。我举一个例子，我儿子小的时候在纽约的时候，我给他找了一个住在曼哈顿的一个，不是曼哈顿，靠近曼哈顿，他在大学教钢琴的一个很老的老师，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的老师一直可以上溯到贝多芬，所以连他也是这样的。所以他教过的学生有一个叫 Billy Joe，大概对美国的音乐不熟悉，如果你说 Billy Joe 是很会卖唱片的，对，所以呢，他们都有一个传承的。所以你基督教路德以后有传承吗？没有传承啊，路德按了谁不重要吧，对不对？路德也没有，大概也没有按谁，或者是谁也没有，我是谁按的，我的那个老师又是谁按的，按我的又是谁按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基督教的传统是什么？我们注重神的话语，神怎么讲我们怎么做，所以我们可以恢复一些教会的东西。教会今天你所讲的，你说教会没有使徒，如果你去问一些正统，他们自认为正统教会，你说今天还没有使徒， No， 从保罗以后没有使徒，就那些，保罗是最后一个使徒。那可是呢，你看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也没有称其他人做使徒，还有你的使徒，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把使徒呢，不要当做一个专有名词，当时耶稣选召的或见过耶稣复活的那些人，而是当做一个另外，就是使徒，就是你带着使命，神有使命给你。那今天需不需要使徒？我们需要神，活着的神给我们活着的话语，活着的神给先知活的话语，但是跟圣经是要平行一致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好，那我大概今天我每次上主日学，我们就不要太久，然后因为我们就有一点时间预备我们的心了啊。现在已经36，我们到我们可以45分结束，最少15分钟。那我们有一段时间可以。我们有一些时间讨论，因为我们都是非常成熟的基督徒。我之所以来带这个哈，你知道我来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我一直自己，你刚才看到我的妻子的情况，她的确脑子受损害，但是我从去年的时候被当医生宣布她是严重失智的时候，就是老人痴呆的时候，我心里面那种痛苦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好的传道人，我逃避，就是我在教会里面受到，我觉得受到欺负，我就逃避不服侍。可是呢，我认为我是忠心的，可是我的家为什么受到最大的伤害？所以呢，我几乎整个人就心碎了。可是呢，后来我一直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受到很多的安慰。因为你如果去一个普通的教会，人家会觉得说你是什么传道人。我去过一个教会啊，那很大的教会，有一个老太太，她也是信主很多年。她说：“我们还应该叫你做牧师吗？你现在又不做牧师。”我说：“随便呐、啊，你随便，你给我什么都可以了，随青菜了。”青菜就抬一句，随便啊，青菜不要紧啊，那你就。然后你这什么牧师？啊，你老婆也傻了，那你是多么不属灵啊！你做了什么坏事啊？但是我们今天回溯到耶利米，上帝不准他结婚，何西啊，叫他娶个淫妇。
对，
你在这里看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注重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觉得这些面子是什么呢？如果我回到天主教会是。我以前刚做到传道人的时候，被案例做牧师以后，我的母亲哈还蛮高兴的，去跟那个菲律宾修女讲，因为他们现在台湾几乎都没有自己华人做，就是台湾的人愿意做传道人的嘛，越南啊、菲律宾这些，那菲律宾修女说， 你还敢告诉我你的儿子是一个叛徒？从此我们就深受打击，看到我这个叛徒。所以你要知道你在世界上过什么，我叛了什么徒，对不对？你在修女，你在教会里，你没有发财，但你起码生活没有问题哈，让人家尊重你。可是我做了传道人以后，我从2002年开始服侍，我超过有一半的时间里面没有教会服侍，没有一粒米的收入，我到街上去摊子，我到 Home Depot 去搬砖呢，这些事情。可是呢，当我看到我只有在圣经里面寻求到安慰，对。然后你如果觉得说你服侍这么烂，你跟你的同样的朋友去比，人家的教会越做越大的时候，然后甚至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说，我也讲过好几次，我说那某某教会啊，那同工全部都是那个就是康标，就是硅谷里面那些大佬，跟牧师一起跪在地上，那可是神没有带这些大佬来，那你要怎么办呢？如果神叫你服侍的年代是耶利米的那种年代怎么办呢？如果你更惨变何西亚怎么办？你以为以利亚，你认为以利亚以利沙风光吗？
我觉得以西结更惨，好不好？
对，
390天吃大便。
对不对？那你觉得以利亚很好吗？以利亚很好吗？以利亚谁给他带肉带饼？乌鸦的嘴很大吗？像我这么大吗？一直被带大一大一大，他嘴那么小，带多少肉啊？非常想一想，而且以色列有那么多寡妇，有那么多有钱人，虽然叫他到外邦人里面找一个穷寡妇，因为他的生命很好，不好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时候，我们就立志。说如果我们受到呼召的时候，我们求圣灵给我们勇气，在这个时候里面，我们要做像耶稣的那个表哥 John the Baptist 啊，施洗约翰那样子的一个旷野里面的呼声。因为现在教会里面，一般的教会里面没有先知的这个，对不对？先知是很讨人厌的，就是个乌鸦嘛。对面你读列王记里面有一个先知，有没有？那个王说这个人专门说坏话不讲好话。那个先知说
米该亚，
亚哈王，对不对？后来亚哈王说我出去打仗是得胜的，米该亚是不是说了一个，他说啊，就是
你去啊
、嗯、你就是反正你讲真话讲话你都不得喜悦。所以你在这个时候服侍，尤其我们想想我们今天的服侍，在这个戏骨也不是容易的事。昨天这个肖牧师讲到说成功神学的问题，我不想多探讨，可是人是偏向于这个，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戏骨的这些大老板，他们喜欢听正面的话，正能量，不喜欢听你讲反话批评，你只能讲正能量。他一早上起来他就要冲他的股票，冲他的公司，他要得到正能量，所以你少讲负面的话，负面能量的话。所以可是呢，作为一个先知，你就是要讲这些话，所以不容易的事情。好，我就到这里。
我有一个请求啊。
好，
因为那一天有弟兄姐妹说录音啊，牧师说好啊录音，你说不好，不，我想你应该录音啊，很多弟兄姐妹应该听这个信息、嗯、所以我请求你允许录音、
啊、可以了，就是说可以，只是说我讲的就是，
可是今天没人录啊，
我们是
哦、
oh, ，你知道
你被录进去了，
可以吗？这是我想，弟兄姐妹一定会得到帮助的。
对，
然后我觉得刚才牧师所讲的，有关使徒和先知哦，现在是没有那个职分，但是它的功能是还在的。
对，
就使徒的功能是存在的，先知的功能是存在，不，职分现在是没有。
对
啊，所以现在还有人在讲预言啊，
对，
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这样提。但是我觉得今天信息很好，很的安慰。
黄牧师，就是我觉得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传统教会的，听到人家说自己是使徒哈、啊，或者是说自己是先知的时候，我们就是排斥的，你知道吗？
对，
这个是不对的。我们现在要改变这个心态，
这样子，但他的公分啊，公用还在，啊，私分是没有。
对。
那可是很多牧师不是都是自称自己就是使徒吗？为什么说那个职分没有？
你还是有。
我是指绝大多数的传统教会。
对，
他认为没有。
就很简单，黑人牧师啊，他就是使徒。
对对，他可以。但是你要是到传统的福音派教会，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他的观众就断了。
我自己从传统教会出来，所以我很能够理解。所以我们当时在传统教会的时候，听到某某先知，我们马上耳朵竖起来。啊，那个时候你敢自称是先知？哦，那个时候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对立的那一种情节。
那
我现在
请问一下，Cindy Jacobs， 你们以前教会也很反对吗？像他这么大的先知 Cindy Jacobs。
老实说，我们根本不会去探讨。
林哥，
对，根本不会
去探讨。对对，现在说功用是说啊，在这个恩高很大的情况下，哦，你的先知的功能出来，你使徒功能出来。可是职分是你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有这个，你不需要特别的场合才会有这功能的话，它就是算你职分，是这样定义的。
对，从职事里面就是
是有，
就是使徒先知没
有，
但是后面三个都有。
没有，都有的。我刚刚讲嘛，
有
公用，对，
我们
只说有
职分，
我们是有。
所以说，刚才黄牧师讲就是职分的话，如果按照传统教会的话，那我们里面有牧师，也有就是他的名称就叫他的职分就叫先知。
嗯，
那在保罗时候有啊，差他出去的那个教会安提阿教会里面有好多
有先知啊，有教师
啊，
对啊，他那是有职分的。
职分的意思就是职业吗？
可以这样讲，他的工作，他是就像我们称刘牧师是牧师，然后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来的时候我们称说，
这可以
称
他的
开头，
因为他
是
牧师，他是牧师，就是他有一个开头，
我就觉得就很神奇啊。五个里面他就神神的就不能有这个不能有这个，但是你说我是教师，哎，那可以
可以，
哎，那为什么这就有那就没有呢？
这就某一种情况，就是当教会上天主教以后，那如果已经有了教皇，如果你今天突然站在教皇面前说我是先知，神对我发言，教皇对你发言，他不会容许。
对，
他说我是唯一受圣灵的引导的。
对，那是教宗。
对。
就说在那种系统之下，不会让你有这个使徒跟先知，好像就专门对着领袖啊。
可是
像
如果说信徒自己读圣经，一读就是哎，这不合真理嘛，对不对？一读就说哎，那我这个教会怎么不能有先知，不能使徒？可是很多东西就是根据圣经。
天主教以前的啊，平民是不能读圣经的，啊。在马丁路德，为什么马丁路德要改教？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平民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办法读圣经嘛。是马丁路德他第一个把拉丁文翻译成德文。你知道以前一定要拉丁文，而且天主教神父他讲到一定是拉丁文，
看都看不懂，
看不懂，听也听不懂。
哦，我是这样啊，有一些东西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们说使徒必须要看过耶稣，必须要怎么样，你才可以称。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接受。我只有一样东西一定会坚持的，我其他你没有是使徒，你说你是使徒，我不会怎么样了。但是有一样我一定坚持的，信耶稣得救，不需要再加上任何东西。这个我一定坚持了，其他的我不会去，就说哎呀，你要这样，你有这样的理数 ，OK， 我尊重你哈。得救不得救这件事情上，这是很清楚教导的，不需要加上做礼拜，不需要加上奉献，不需要加上侍奉，因为强盗在耶稣旁边没有机会洗礼啊。 他连做礼拜都没有机会，奉献也没有，做一件好事都没有，为别人祷告也没有，他也得救了。所以得救是不需要家人的，但是可以是下，当然你要洗礼啦，当然你要侍奉啦，但是没有的话不代表不会得救了。
对，黄牧师讲得很对，对，是真的。
所以黄牧师讲到一个以后我们可以就是说在我这边有时候我们会讨论一些神学的问题，那这个神学问题就是在真理的里面也有高低的层次，就是像我们在法律里面，宪法是最高的法律，对不对？所有的法律你不能够违背宪法，对不对？所以黄牧师讲的是最高层的，然后下面的有一些 minor 真理，比如说以前基督徒不可以看电影或这样子，那些是小的。
是
婆婆那时候他的牧师就讲说，你看着你们去看电影就是去看魔鬼，然后就说你们都是坏的，你们不是基督徒，就会这样骂他们。其实我婆婆是一出生就受洗，可是因为牧师这样子做，所以他们整个搬了加州之后，他们我们爸爸就是我先生他们就全部都不信主。
对，我听过
了
你先生讲的，
对，完全都不接受。是我变成他们媳妇之后我再传福音的，可是每个人都说哎，你一定是你老婆传给你，因为他们开始掰人嘛。
对，
所以这个是我婆婆就是亲身经历这种破案，她被责备得很厉害。
我们还想谈下去，但是我想我们有一点时间预备新主，我想请那个牧师。
对，好的好的，也是我们感恩，谢谢主啊。我们谈到了先知的职分啊，使徒等等啊，这些名称啊，其实啊，真正的是被神选召的啊，那众人一定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也相信啊，没有人随便敢自称是使徒。敢自称是先知，在美国，在其他的地方呢，有看到很多有人这样子的啊抬头，但是呢，我们在中国，在台湾呢，还找不到有一个人敢称他自己是先知。因为神，我相信你有选召，但可能这些都啊种种原因不敢出头。但不管怎么样，主，我们相信。啊，你在教会当中，你还是有五重指示的。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也相信我们啊，就像以弗所书所讲的哈，我们要这个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我们都彼此需要，我们彼此需要，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神赋予他的责任、功用。跟恩赐职分，但总括就是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主，我们相信这就是你所赐下的一个教会里面一个最高的原则。主，我们献上感恩，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的名，
阿门。